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平安。我们很开心，很高兴大家在这最后一个星期的里面，我们就同心同声一起也来到神的面前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相信我们的神会很喜悦看到我们在这里面一起的同心合意的敬拜。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我们这个时候就来到了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了。这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回顾过去的一年的里面，我们有否经历到神眷顾我们的生命？想想看，你是这一年是怎么过的？你是否能够想到上帝怎么带领你的一生？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岁首到年终，我们一起的来看，从这里面来说起，我们要看看上帝是怎么样的眷顾我们人类，特别是那些信靠他的，那些是相信他的，我们相信上帝会，他的手没有离弃我们，没有离开我们，他要扶持我们，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的11章8到12节，生命记的11章8到12节，短短的5节的经文，我们同声来念好不好？好，请。所以你们要遵守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坚强起来，可以进去得着你们将要过去得的那地，又使你们在耶和华向你们的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就是流奶与蜜的地，可以长久居住。因为你进去的这地得那地，并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在那里你撒了种，还要用脚灌溉，像菜园一样。但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地，却是一个有山有谷的地，有天上云水滋润的地，就是耶和华你的神眷顾的地。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的眼目常常眷顾这地。我们同心的来祷告，预备这一段的时间，我们献给神，我们能够专心的聆听神的话语。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感恩，感谢你保留我们生命气息，使我们能够存活到今天，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当我们举目去看到整个世界的混乱的时候，我们看到许多的战争，许多的民工打民，国工打国的事件的发生，以及天灾饥荒的等等事件，主啊，我们还仍然活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你。我们知道这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帮助我们不要当着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在活到今天，我们知道要怎么样的在往后的日子来为主而活。求主你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从刚才的经文里面看到，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若没有神来赐恩赐福给我们，我们也不能够有什么的成就。所以主，我们求你帮助，让我们能够可以确定也肯定你一直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叫我们能够预备好，当我们步入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会带着个感恩的心，在今天的里面感谢上帝过去的带领，在明天我们要继续仰望着神来向前迈进。主啊，求你引导我们，求圣灵这个时候运行在众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每个人无论讲的听的，我们都从主你的话语得到建立和造就。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感恩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和得胜的名祈求的，阿们。那各位，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生命记的十一章的里面，其实它的焦点在哪里呢？它的焦点就是在于顺服神，顺服中蒙神眷顾。若我们真的是明白这一段的这一章的经文的时候，它要带给我们众弟兄姐妹的一个观念，一个角度，就是我们要能够蒙神眷顾和赐福，那我们先问一下，我们有顺服神多少？ 我们顺服了神多少，我们才会看到上帝如何的眷顾和赐福我们。他就呼吁着百姓要委身于顺服神的话语和诫命，以此为国家繁荣兴盛的一个基础。那么当中呢，就赋予着神奇妙的应许和严厉的警告。所以当我们看这整个十一章的里面，它就是充满着富有这些的应许和警告，提醒我们你若不这样做你就会怎么样的下场，你若这样做你会有怎么样的祝福。所以这些都是在 这里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若能够符合这一些附带的条件的话，那么神他从岁首到年终首先要做什么呢？他要眷顾我们有蒙福的家园。哇，原来当我们肯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听从他的话的时候，那么他就要眷顾我们有蒙福的家园。今天请问大家，你的家如何？你的家庭如何？有些家是鸡犬不宁，有些呢很多很多问题，对不对？俗话说什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后，每个家庭都有问题啊。那么 这家庭怎么样的来解决呢？但这里给我们看到，原来当我们能够可以履行刚才所提醒我们要怎么样的顺服的时候，神要眷顾我们有蒙福的家园，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家庭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就是在埃及里面为奴隶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园，他们只有听命于主人的吩咐，而没有自己的自由和自主权。他们就是在这种的环境底下，他们要付出他们的劳苦劳力来做工，只靠耐着尼罗河的水来灌溉，来使到这个农作物能够 有所收成，这样他们才能够可以可以得着活口。你看到他们在这种环境底下，他们为了要活口，他们才要做这种的劳力的工作。那虽然他们常常在那里，可是那里一直以来都不是他们的家园，他们是奴隶，他们在那边做苦工的，他们住在那里好多好多几百年的里面，但是那个地方都不是他们的家园。就如我们今天有许多的佣人啊，我们的佣人在主人的家，他们也一样，他们是一直是在住在主人的家，他们没有自己的自由，没有自己的家园，他们是要听命于主人的吩咐和来执行他们的任务。他们是要为了养生，他们为了养家，他们是要在这里面来付出劳苦，以致他们才能够得到活口。所以你想象你能够看到这些的劳工这些的佣人的时候，各位你就想象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在埃及的情况是多苦啊。当我们家里面有佣人的时候，各位不要亏待他们，不要苦待他们，他们也是人啊，他们也是神所喜悦的，好好的教育他们，好好的跟他们配合，他们就会怎么样的忠心的来服侍我们的主人。那同样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在这种环境底下，虽然如此，但是在第九第十节刚才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纪念以色列民的劳苦，记得他向他们的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的地，就是流奶与蜜的地，是可以长久居住的。神纪念，神记得好多年前，好多年前他向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应许要赐给他们这一块的地，就是应许之地，这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所以上帝不会这样的亏待众人的。当上帝答应过我们信徒，他允许我们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会记得，常常都是我们都忘记了。哎呀，你答应过神什么东西还记得吗？记得吗？你有收到吗？你有做到吗？哎呀，主啊，我忘记了。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你曾经向神承诺了什么东西，你今天有做到吗？但是我们的神却是记得他跟我们许诺的，他答应过我们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反悔的，他没有失言的。 他就是这样的答应他的祖先亚伯拉罕说这块地要给他们，所以上帝就记得这样的一个要把他们带回去。那因此呢，我们就看到神要把他们带回到这块的应许蒙福的家园，而这个的家园这块的地并不像他们曾经住的埃及地，不一样的地来的，所撒的种他们还要需要用脚来灌溉，像菜园一样他们就要付出的劳苦。但是相反的，这块地的里面神所赐的这个地不需要付出多大的劳苦，且是理想居住的一个家园，因为那里有耶和华眷顾这块地和这个家园。各位，你看到吗？只要我们的家，只要我们的家园是有耶和华眷顾和看顾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祝福了。你不需要任何的哇堂皇的一个别墅哈，也不需要担心哇我只是住在一个亚达屋的里面，任何的一个房子，任何的居住的地方，只要有神眷顾的，就是一个美好的家园，就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那么神就在那里宣告宣明，他会遣送阳光和雨水滋润这块地，赐予他们有丰富的收成，他们在每一个的季节的里面都享有温和与美好利于生长的气候，不像在埃及那里只有 短季的那个才有雨水，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干旱，是要 用河水来灌溉的。所以相比之下，你可以看到上帝眷顾的地方，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劳碌，太多的付出，因为上帝要赐福给那些他所眷顾的家园。你的家园反省一下，是常常上帝眷顾的吗？还是常常经历到许许多多的多灾多难？那为什么？到底是不是神没有眷顾我们的家？还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从，没有顺服，以致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蒙福的家园？经文在十一节那边就说明了，说这地是一个有山有谷的地，表示这些的山谷会吸引灌肠的云彩，带来雨水的灌溉。你看到了吗？这是自然界，上帝就眷顾这块地，上帝就让这块地有自然的滋润，自然的浇灌。而如此呢，神的祝福就特别的降在这个蒙福的土地和家园的里面，因为这是神从岁首到年终所眷顾的土地，是神亲自浇灌和看顾的。我们的家园有没有神这样的来眷顾和看顾呢？我们的家园还是自己劳劳碌碌的去打拼，到现在还是一个鸡犬不宁啊。然而要得着如此蒙福的一个家园，就在乎于以色列民他们是否有意愿来遵守那位赐予阳光和雨水者的诫命，是否我们愿意来听从。你要有蒙福的家园，那你有没有这个意愿要听从神， 要顺服他的诫命？这就包括了去爱他，来侍奉他。在生命记的十章十二到十三节，那你就给我们说了，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上帝怎么说？来，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行在他一切道路上，爱他，一心一意侍奉耶和华你的神，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和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唯要叫你得福。看到了吗？各位，上帝要给我们蒙福的家园，就是要符合这样的一个要求条件。你把以色列啊转换成说某某人，你啊，你的名字放进去啊，清德执事啊，哦，对啊，哪一个人，你把他放进去的时候，这句话就是要跟你讲，跟你说的，上帝要祝福我们，要赐福我们，但是你是否能够可以符合这里的要求？上帝要大大的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福气。是的，各位，只要我们符合神要求，我们不但能够得着神应许有蒙福的家园，而第二方面我们看到我们也能够经历神什么呢？ 眷顾我们有昌盛和繁荣。神眷顾我们有昌盛和繁荣，不单单只是有蒙福的家园，甚至我们的家园能够昌盛，能够繁荣。昌盛和繁荣不一定就是要金钱很多，不一定的，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可以昌盛和繁荣的。但是这是上帝他答应要给我们的。摩西就将这些的话题从过去转到现今，讲到转到将来。刚才蒙福的家园是回到以前他曾经答应过他们的祖宗，但是现在他把它转到现在，你要怎么样活，现在你要怎么，以后你要怎么样的继续靠主。那他就呼吁百姓要相信和顺服神。以色列民很快就要居住在这应许蒙福的家园了，因为他们已经出埃及了，他们已经在旷野了。现在这一段话是摩西在这个旷野里面来给他们教导，给他们讲解的。那前面第七章的里面说什么呢？前面的第七章刚才我们看的是十一章，然后也看到十章，现在我们回去看前面第七章，就是说他们将会尝到得胜的大荣耀，这个国运昌隆会使到他们的生活标准空前提高。你看到这个就是上帝要祝福他们，他们已经在这里面领受了上帝更大的祝福了。然后呢，接着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之后第八章那里就说什么呢？那里就说到他们将会有很多很多的美物享受。哇，我们刚刚才圣诞节过去哇，大家有吃喝玩乐，哇，多么开心，太多的美物可以享受了。而这里也看到当上帝眷顾的家园的时候，他们将会有很多很多的美物来享受。可是来到了第九章的里面，你看到一个警告来了。第九章就警告他们说，若不委身于去顺服神，一切的美物的享受也会带来失去了上帝子民身份的危机。上帝可以给你祝福，他也可以把它拿去啊。上帝可以给我们很多，但是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他也可以把它拿掉的。那我们要怎么样？这里第七、第八、第九章连续的告诉我们，祝福在前面，但是后面若不听从、若不顺服的时候，祝福将会被挪去。而结果我们看到历史告诉我们，他们的确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因为他们不听话，他们的祝福被拿走了。因为他们会为这一切的成就、他们的享受，他们会做什么呢？他们会为了这一切，他们有虚浮的夸耀，以致他们自满而忘记了神。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自己努力的成果而高举了自我，所以上帝就把他们拆毁，把他们拆下来。这常常都会发生在我们人类的人生经历里面，高傲的神就会把他拉下来。大家都听过我讲过这个例子，有两只青蛙，他们在田野里面干活，但因为天气炎热而田野就燃起了大火，就把这个他们就围困起来，他们就在这火中的里面。幸好就有只鹤它叼了一根的那个树枝飞来这边，然后就叫青蛙各咬一端，就把他们飞离开这个火海了。但是当他们在空中掠过的时候，农夫见到这一幕的时候就问，哇，这是谁出的聪明的主意啊？那其中有一只很骄傲的青蛙赶紧的回应说，是我，是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就此一刻，青蛙就从高空中掉下来摔死了。各位，青蛙是怎么死的呢？是怎么死的？是因为他开口讲是我，是我吗？不是啊，是因为他骄傲，他骄傲导致他的作为、他的行动使他跌落了。骄傲为根，你因为骄傲，你以为你自己很了不起，你以为你很行的时候，你就会做出了一些东西是导致你跌落的时候。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反省的里面，在这最后一个主日的里面，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学习，怎么样的改变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因为自我自傲自满自以为是，然后我们就被掉落了。这岂不是我们一般人的常犯的毛病吗？我们一切都很顺利，我们事业家庭兴盛，我们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便自傲自满，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很行，我们却忘记了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就在这一个时刻，在那一个时刻的里面，你就会很说话很狂傲，你就会认为自己本身都是对的，你便喜欢挥风唤雨，你喜欢发号命令，只有你说话才算数，只有你说话才是对的，你不理会上帝的存在，无形中你把自己变成了上帝，对不对？多少个时候我们常常是这样，但是就是帮助我们，倘若以色列民他们真的是谦卑听从和顺服上帝一切的律例和那个诫命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个土他们过去的经历就能够保守他们将来能够依循正确的法则正常的运作了。所以摩西就从第七到第十一章的里面就带出了一系列的话语，劝勉他们，也劝勉我们，说了这一些种种的话。摩西就在那里说，你要纪念啊，你要忘记啊，不要忘记啊，你要纪念在埃及的情形啊，你要纪念在旷野的情形啊，纪念上帝的慈爱啊、全能还有供给等等，以及他的律法和他的审判等等。你会说，哎呀，摩西你很啰嗦啦，会不会？牧师常常在台上跟你讲这一切的东西的时候，牧师很啰嗦的嘞，有没有？但是你知不知道，摩西就是要这样啰嗦才能够使到他们听进去。不过摩西这么啰嗦，你看他们最终还是没有听进去，最终还是要被灭绝了。那何况是我们呢？我们也一样不听进去。摩西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摩西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愿这一些的回忆保守你们谦卑忠心和顺服于神。那么呢，倘若他们能够继续对主忠心和顺服的话，那就带来神眷顾他们有昌盛和繁荣，这是上帝所应许的，这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继续对主有忠心和顺服的后果。如果他们不愿意继续对主忠心和顺服，他们就得不到这一切，但是之后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没有了。我们若要得到蒙应许有昌盛和繁荣的话，那么一样我们也要回忆过去的经历，上帝是怎么带领我们，怎么引导我们啊，这个教会引导我们的家庭，引导我们的人生，我们都要反省这些过去的经历，并且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能够谦卑，能够忠心，能够顺服于神，这是神要我们向我们所要的。我们要继续谦卑忠心和顺服于神，神是祝福那些忠心尊重他的人。所以从岁首到年终，神除了应许有蒙福的家园，有昌盛和繁荣之外，最后我们看到上帝他神也会眷顾有蒙福的供应，上帝应许会供应我们。子民所关注的就是他们进入了这个应许蒙福的家园之后，会否能够得到各方面需要的供应？因为他们在埃及，他们要什么都有什么，只不过要劳苦罢了，对不对？他们都不需要担心。但是现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了，自己的家园，他要自己来担心，自己来料理，到底他有没有能够得到这样的供应？摩西一边在第十二节那边肯定他们，这应许蒙福的家园就是耶和华你的神眷顾的地，是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的眼目常常眷顾这地。摩西给他们肯定，你不用担心，因为你这个家，你这个家园都是上帝在眷顾的，上帝不会让你没有的吃的，没有的穿的，上帝都会眷顾你的需要。所以他们就不用担心，也不用忧虑，因为神已经应许会有蒙福的供应给他们。是的，各位， 我们信仰的神是那位忠心有慈爱又时常眷顾他子民的神。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并不在乎于我们是否丰裕，但他确实会关心我们每一天的需要。他不会让我们没有的吃，没有的穿，没有的喝，他都会天天供应。因此呢，他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就是耶稣他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劝勉我们的。我们大家同声的来念好不好？耶稣怎么说？来，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难道生命不比饮食重要吗？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你们看天空的飞鸟，他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进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难道你们不比他们更宝贵吗？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何必为衣服忧虑呢？试想田野的百合花怎么样生长，他们不劳苦也不防治，但我们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威荣的时候所穿的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进炉里，神尚且这样的装扮他们，小信的人啊，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各位，这是主耶稣应许给我们的，主耶稣确定要给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顺服他的人，他要让我们有经历这一切他所眷顾和供应。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作为一个至高的神，他有这个能力供应我们每一天的需要。作为慈爱的父神，他含有恩典愿意赐福给我们。而我们要怎么样的回顾过去，怎么样的展望将来，继续仍然的来信靠这位真神。在结论的里面，最终从岁首到年终，神眷顾我们所蒙的一切的福分，乃在于我们怎么样的来对待神，以及我们怎么样的回应神。箴言书十九章二十三节就道出了蒙福的秘诀，要不要来学？什么秘诀？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请。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安居知足，不会遭受祸患。原来这个就是蒙福的秘诀。各位，当我们学习懂得去敬畏耶和华，我们就得着生命，我们就有这样的生命，而且还能够安居知足，不遭受任何的祸患。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里面明白真理。几个问题给大家来讨论，来分享，甚至可以在家庭在小组的里面大家可以来分享讨论的。第一个就是，你会如何化为行动去爱神和侍奉神，以致得着神应许我们有蒙福的家园。第二呢，如何才能够实践信靠和顺服神的要求，而带来真正的昌盛和繁荣。第三个就是，神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如何使你更加的认识我们所信靠的神。不要只是想到哎呀，神一直供应，但是你对这位信靠的神有怎么样的认识，这如何影响你往后会怎么样的生活。我们要步入新的一年了，你要怎么样的从这样的一个信息，上帝在跟我们说话的里面，步入新的一年的里面信靠顺服神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面对新的一天，新的一年。 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感恩，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你让我们回顾，知道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走过，即便有多多的困难问题，但是你还是一样眷顾我们，走到今时今日，我们领受了你宝贵的恩典，我们到现在仍然生存活着。主啊，也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的来信靠你，顺服你，忠心的跟随你，来踏入新的一年，叫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真神，你是我们唯一的可以信靠的，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也让你来带领指引我们新的一年。求主引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感恩祷告是奉靠主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是的，主赐福如春雨，让我们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我们请